朝鲜表示或将于不久之后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朝鲜所发出的言论。
多项民调显示，川普总统近期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好转，回升至40%的水平。
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阿米贝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朝核危机等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中国时间9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朝两国领导人言辞交锋继续升级，川普总统22日凌晨发推文称金正恩是个疯子。此前金正恩发出声明称美国总统是流氓和恶棍，并威胁实施强硬的反制。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乔战。那么川普星期五呢是通过推特继续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言辞交锋。川普总统的推特说，朝鲜的金正恩将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他就是个疯子，不介意让本国人民挨饿，也不介意杀害人民。川普呢，这是回应金正恩星期五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该声明说，川普威胁要摧毁一个主权国家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金正恩称美国总统是流氓和恶棍，并保证要以史上最强硬的反制措施来回应川普的侮辱。金正恩发出上述警告，则是回应川普总统本星期在联大的发言。川普总统在发言中称金正恩自寻死路。他还说，如果被迫进行自我防卫或者是保护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而金正恩则在通过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的声明中说，对付这种不听不进别人说话，而且只会自说自话的老迈昏庸之人，最好的选项就是行动。那么就在金正恩发表声明之后不久，朝鲜外相李永浩在纽约对记者说，金正恩有可能在太平洋上空试爆氢弹。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据银海新闻社报道，朝鲜外长李永浩告诉记者，这个实验旨在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早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出的完全摧毁朝鲜政权的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星期五对这种可能飞越日本的实验作出回应。
如果他们决定在太平洋地区用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氢弹试验，根据朝鲜以往的导弹试验，我们不能否认朝鲜的导弹可能会飞过日本，这类行动是不能容忍的。
平壤本月初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大的核试验，到目前为止朝鲜所有的原子弹都是在地下设施引爆的。美国之音报道。
是的，那么在国际海域的上空进行核试验的风险极高，而且这种激进的行为起码会让太平洋上的岛屿受到有害的核辐射，爆炸产生的强大电磁脉冲还会破坏该地区的电力系统。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四天，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联大的发言中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之外的事实。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截止昨天为止，总共有11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9个呢为台湾发声。他们引用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经济实力以及联合国的惠及普遍化原则，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2300万人民有充分的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的基本权利。
南太平洋小国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在昨天的联大发言中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真正的全球伙伴，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才能取得成功，而具有显著贡献能力的台湾却不能参与，令人遗憾。
The vibrant democracy of Taiwan, who has long been an...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跟包括图瓦卢在内的许多国家活跃负责任的发展伙伴，但却被拒绝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是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贡献能力，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在今年联大开幕前前来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他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五大目标，台湾的水平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仿。台湾并发表了首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出席了李应元主讲的研讨会。
贫穷的议题，第二项饥饿的问题，第三项健康的议题，第四项教育的问题，第五项这个性别平等问题，我们没有一项在世界上是落后的，我们都是前段班。
图瓦鲁位于南太平洋，由九个珊瑚岛组成，面积仅26平方公里，最高处仅高于海平面不到5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面升高，使这个世界第二小岛国面临最先被大海吞噬的危险。
一个是缺乏能力的太平洋小国，一个是有能力但却没有国际名分的台湾。于是就有台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台湾跟图瓦鲁合并，来一个借壳入联，这也许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快速通道。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面台湾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国际孤儿的地位，那么现实不是更加荒唐吗？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缅甸外交国务部长决定接受了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采访，就人道主义援助和罗兴亚穆斯林的遭遇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决定对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一事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能够了解罗兴亚人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要说，我欢迎美国宣布提供32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坚决支持缅甸民主化进程的国家，将继续支持我们的政府。我们也相信，美国希望看到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取得成功。我也想告诉美国，我们将尽全力通过政府牵头的红十字运动机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欢迎所有国家为这一机制做出贡献，使我们能够一视同仁地向所有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提供援助。我们还希望美国了解罗兴亚人问题的复杂性，帮助缅甸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是帮助缅甸的最好方式。我们也希望美国不要只听媒体的声音就匆忙做出决定。美国应该尝试了解若开邦的实际情况。美国的任何决定都应以来自双方的客观信息为基础，不仅有来自国外的消息，也要有来自缅甸国内的消息。我认为昂山素季是唯一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我们民主的唯一希望。在国外，他被指责为若开邦的穆斯林社区做得太少；在国内，他被指责为若开邦的穆斯林社区做得太多。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在竭尽全力。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问题。帮助缅甸的最好方式不是谴责或惩罚，而是帮助政府寻找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几周的民调表现有所改善，好几个民调显示川普的公众支持率上升到40%。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暴力抗议活动之后，川普的民意支持率曾一度在30%左右徘徊。川普是否已经走出了困境，还是短暂的民调回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本周川普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的，他上任以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内容还带着总统竞选时期的味道。
作为美国总统，我总是要把美国置于优先的位置。
川普的支持率好转始于他决定与民主党合作解决预算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对休斯敦等地飓风灾害的处理也获得好评。
一提到川普总统，我的预测才能就不管用了。目前这是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能够持续多久，不得而知。
两党合作还不涉及健保问题。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包括林赛·格雷厄姆，都在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要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
我不想回到南卡罗来纳，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其实我内心并不认同这样做。
如果成功了，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民主党人警告说，数百万人将会失去医保。
这很令人沮丧。这些活动完全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经济、精算或常识上的依据。
历史学者阿兰·里奇曼说，川普依然坚定不移要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能够兑现他在竞选时期做出的承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
我认为这些人是真正受伤害的人，他们在新经济时代中落伍了，他们认为有一个直来直去有啥说啥的商人站出来指责中国人和墨西哥人，就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
但是盖勒普负责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即便川普的民调表现稍有改善，他的支持率依然处于历史的低水平。
底线是他上任头一年的表现比过去任何一位刚当选的总统都更糟糕，可以一直追溯到艾森豪威尔。
参议院计划下个星期对共和党议员最近提出的健保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旅行禁令的部分内容星期日即将过期，白宫需要决定修改或对禁令进行延期。这项针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规定，美国在90天内禁止向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发放新的入境签证，并在120天内暂停难民重新安置项目。《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说，川普政府准备换掉这道旅行禁令，改成对特定国家实施有针对性的限制。
美国总统川普继续谴责针对俄罗斯插手总统大选的调查是一场骗局。他也在推特上批评媒体在大选期间倾向希拉里。社交媒体脸书星期四表示，将把其网站上查出的与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相关的3000条广告提供给国会调查人员。脸书公司 CEO 马克扎克伯格星期四在实况转播中宣布了他的决定，并重申脸书公司将配合美国司法部和国会有关机构的调查。
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说，波多黎各遭受飓风玛利亚袭击之后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3人死亡。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计划投资10亿美元，开始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制造工厂生产电动汽车。
而且现在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让我们看到呢，现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个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朝两国领导人言辞交锋继续升级，川普总统22日凌晨发推文称金正恩是个疯子。此前金正恩发出声明称美国总统是流氓和恶棍，并威胁实施强硬反制。多项民调显示，川普总统近期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好转，回升至40%的水平。缅甸外交国务部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人道主义援助和罗兴亚穆斯林的遭遇等问题发表看法。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上周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举行了秘密会晤。两位匿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了班农与王岐山会面的消息，他们说会晤在中南海举行。据报道，王岐山通过一位中间人安排了这次90分钟的会晤，并强调二人会晤与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华并无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任何有关这次会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即将举行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王岐山能否留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说，波多黎各遭受飓风玛利亚袭击之后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3人死亡。罗塞罗星期五说，当局已从洪水中救出近700人。他说，飓风玛利亚是百年不遇的破坏性最大的飓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报告说，飓风在当地造成14人死亡，多米尼加的人口大约为71000人。
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制造工厂生产电动汽车。
这家豪华汽车制造商表示，将在3年多的时间内，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的工厂生产梅赛德斯 EQ 品牌的电动 SUV。
我们相信阿拉巴马州是一个很好的出口中心，也是美国国内一个很好的高产量地点。
Being able to export on a very, very competitive level.
扩大生产预计将创造600个工作岗位。戴姆勒奔驰公司也表示，将在阿拉巴马州的比布县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物流中心和售后北美中心。这两个中心距离塔斯卡卢萨工厂不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及其团队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表现受到了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说，川普的顾问们在外交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
在朝鲜问题上，川普的言论抓住了新闻标题，引人关注。
那个火箭人在执行自杀和摧毁其政权的任务。
对伊朗的口气也相当严厉。
我们不能让一个谋杀集团继续进行这种破坏稳定的活动。
川普总统在这4天马拉松式的会谈中，用他直率的风格，有人称简单的风格，促成了外交突破。那些经验最老道的政治家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认真看待和平，我们走出了相当不错的一步，或许是最好的一步，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在联合国的这个星期，让川普外交团队有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副总统彭斯在川普会见外国元首的时候一直都陪在左右。国务卿蒂勒森也是如此，开局虽稍显迟缓，但很快就挑起了重任，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了敏感的会晤。扎里夫称，川普在联大上的讲话是充满仇恨的讲话。
没有大吵大叫，我们没有相互扔鞋子，谈话的调子也比较平和，双方对话就是那种有一说一，不慢不知，把我们对这个协议的不同看法表达出来。
川普在4天的外交活动结束的时候，同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站在一起，宣布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展现出团结的精神。
Today I'm announc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I just signed.
今天我宣布一项我刚刚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大大扩大了我们的授权，对那些给朝鲜提供资金和进行贸易的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实行制裁。
观察人士说，川普这种虚张声势、言辞犀利的外交方式是对他外交团队崛起的一个考验。
Well, they're riding a bucking bronco. It's very hard to get your feet settled when
他们驾驶着一辆马达轰鸣的福特越野车 Bronco， 要想停下脚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总统总是消停不下来。他不断发推文，发一连串的声明，要想制定出某种连贯的政策，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呢，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热闹的部分已经基本过去。
在川普出席了联大会议之后，他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这个政策尚在发展之中，但其焦点却更加清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英联合国报道。
权有何用意？川普的主权观会如何影响美国参与世界的方式？专家试点为您解析。著名华人艺术家蔡国强在费城举办大型的公共艺术展览《萤火虫》，庆祝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建成100周年。
本周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展开联合国外交，这也是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的首秀。周二，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演讲受到了世界极高的关注，人们在等着聆听川普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定位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如何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难题。而人们听到的是，在40多分钟的演讲里，川普总统21次的提到了主权这个词。川普为何要在联合国大谈主权？川普有着怎样的主权观？这样的观念又会如何影响美国参与世界的方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女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你好。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联合国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特意请来了静玲。静玲做了很多年的驻欧洲的记者，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个欧洲通，有美国通，哎，就显得我们今天非常的国际化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上谈一个哲学问题，就紧跟总统的脚步，有没有？川普总统周二的时候就是在联合国一个国际的平台上谈了一个哲学问题。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白宫的一个助理，一个工作人员，此前他去展望川普总统周二会谈什么的时候，就说川普总统预计会在联合国发表一个有深刻的哲学性的一个演讲哈。所以静玲，你觉得川普总统周二那场演讲展现了一个什么深刻的哲学性？
我非常惊讶用哲学这个字形来讲我想川普星期二的演讲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到的那么我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那么美国至上啊，美国第一啊，美国主义之上，而且甚至于我觉得是非常的brutal啊，是非常的怎么说中文怎么说，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硬、非常残暴的一个演讲，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美国的总统实际上在联合国那样的一个国际的论坛场合里面说他要彻底毁灭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主权国，然后有2500万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演讲里面基本上他其实你刚刚提到他提了21次的主权那奥巴马上一次演讲的时候是只提了一次，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他要展现的其实还是一个他一贯的要说的就是一个孤立主义反全球主义的一个状况。
国华怎么看？
我觉得川普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首秀我觉得这个他把他的理念，把他的哲学，把他的立场还是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我跟这个静玲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他有很多话 这个别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这个川普不是一个大家所习惯的政治人物，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商人，但是他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他的想法，他透过这次演讲我觉得是把他讲出来了。这个没有错，这个主权他讲了21次，主权只是一个切入点，这个主权所带来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美国需要优先，需要第一，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优先，都需要第一。你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当然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最重要的，这个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他不能把他自己的这个事情处理好，他怎么能去管这个世界事务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你先必须把你门前的雪扫掉，然后才去想一想别人瓦上的霜你怎么去办。
欧洲人民怎么看待这个先自扫门前雪的
问题上，我们恐怕真的有很大的距离啊。
是的，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不要忘了，在过去10年到20年，这个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世界。那我们很讲的两个东西啊，在外交上就是预防性外交，也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的，就是说要植入更多的民主到第三世界国家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它就是全球化的政治，全球政治啊。那我觉得川普他这一次是完全就是说回到了甚至于就是说回到了二战以前的那个状况，就是说他虽然是他在联合国这个场合里面他说了，可是联合国虽然是个主权国家才能够加入的一个会员，一个国际组织，可实际上他的宗旨目标是共荣共存啊。那川普还说到这个马歇尔主义，可是马歇尔主义当年呢确实是去救了欧洲，可是它是以世界，它是美国利益，可是它是以世界为一个大的标杆啊，而它促成了欧盟的统合到了后来。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这一次是完全就是把他在国内，把他在竞选他现在的这个主张，他搬到了联合国，然后呢他几乎是要回转这过去的一个趋势，而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个地球村了。这是一个非常，我个人认为啊，国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近代史上，二战到现在超过半世纪没有战争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大家在共同磋商、共荣共存啊，和平安全、繁荣。可是是在一个主权下面没有错，
所以季明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川普是一个对于美国传统的一个外交思路的扭转，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扭转呢？川普说现在美国第一，我们首先是要捍卫美国人民的利益，这话听上去确实没毛病，就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首先捍卫本国人民的利益。
而且他还说别国的领导人
你们也应该这么做，
对，也要以你们国家的利益为重。
是，但是这个话是不是值得进一步推敲？就是刚才季明说的，什么叫做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人民的利益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对，
所以很多以前美国传统，包括奥巴马总统为代表，还有比尔克林顿总统为代表的这些美国的政客，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思维是什么呢？我们可能美国出让一些短期的利益，比如说贸易协议，我们让点步，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在世界银行多出点钱，
是，
好像是伤害了一点美国的短期利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二战之后由美国亲手打造的国际秩序，因为这个国际秩序是让美国受益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用短期利益来置换长期利益的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川普总统为什么现在要扭转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因为这个很简单，刚刚这个建宁啊，你有提到马歇尔计划哈，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当初在二战之后让欧洲能够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这么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那这个除了马歇尔计划，在其实在亚洲美国也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上也讲过，这个日本能够这个战败以后能够站起来，也是跟美国的这个扶持这个分不开的四小龙，对不对？然后包括中国现在的崛起都是美国在帮忙。我觉得这个没有错，过去历任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美国的官员，这个为世界这个发展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你知道，你刚刚提到啊，就是说美国牺牲眼前的利益换取了长久的这个世界的太平啊、世界的发展啊，都可以说。但是美国牺牲的利益啊， 一步一步一步，你让美国牺牲到什么时候？
嗯，
我觉得当初美国扶持的这些小弟，现在一个个都已经成长的这个很茁壮了。他们现在很多人都回来跟美国要来叫板，要来竞争了，对不对？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见这个文在寅的时候，对不对？谈的是北韩，但是他也提到我们那个自贸协定对美国太差，对你们太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为什么？因为美国承受不了了，承受不了。你看一看美国哈，我们在东西两岸看到的很繁荣，好像这个英文叫 business as usual， 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你到美国的中西部，你看一看，这个很多的工业被掏空，这个企业已经被外移了，很多人过去是可以这个中产阶级过得很好，现在没有工作好做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说美国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这个养一养自己，来这个自己调整一下有什么不好。还再一个，你刚刚一再强调说川普总统要退回来要孤立主义，他没有，他只是说我要公平竞争，我要对等的竞争，他没有说我不要贸易，贸易要，包括跟这个几个国家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哈，我刚刚提到这个南韩，那还有跟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所说的是重新谈判，
是
我们要把它做得公平一些，要对等一些，这个没有错啊，他没有要孤立，他只是说不能让美国人再继续吃亏下去了。
其实这一点我同意国华，我认为很多人说川普总统这个美国第一包括他的主权论是一种孤立主义，其实未必对，他不是要让美国孤立于世界或者不参与世界，他在思考的是美国如何参与世界，这确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说实话，就是说你要知进知止，尤其是知止这一点，这个分寸很难拿捏啊。静玲，你非常熟悉当时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川普总统在他周二的这个演讲当中也专门提到了马歇尔计划，所以就是说在二战之后杜鲁门时期的那个马歇尔计划是如何做到知止的，就是既你去扶持了欧洲，你又不会让欧洲完全依赖于美国，你既干预了欧洲事务，又不会让欧洲觉得是侵犯它的主权，这个分寸是如何拿捏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当时的历史状况啊，我们知道就是国华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二战以后这欧洲是一片废墟啊，那么亟待政经，那那时候美国是非常小心的，杜鲁门总统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调查跟听证，然后各方面，所以他们很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有很重要，它不是所谓的交易，它根本就是美国拿钱去
扶持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杜鲁门政府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帮欧洲其实是帮我们，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是冷战时期啊、是美苏的两大集团
在争夺，
所以他关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土耳其、在希腊，甚至在法国南部开始，共产主义已经在扩散
冒头。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美国是非常小心的，就是说它是关系到美国的安全跟经济。可是呢，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说要让欧洲人保有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知道说这是欧洲人的事情，是对欧洲有利益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国家利益嘛，因为我们知道这国家利益跟这个其他的利益永远是一直在讨论当中的。可是我觉得在马歇尔计划那个年代里面，美国人也做了其实蛮类似的事情，可是他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法态度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马歇尔计划，他把二战所有参战国都纳入，成为包括德国在内，成为美国的盟友，也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西方集团啊，集团秩序。所以我觉得在欧洲来看这个东西，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其他演讲里面我最注意到的其实是马歇尔计划这一块。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说，这个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尤其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啊，其实英国喊出来的口号就是说要拿回，从布鲁塞尔拿回我们的主权。所以这是表示说，整个二战之后的所谓川普说出来的繁荣、安全、和平，会真的就因此而出现这个分崩啊、瓦解。
刚才静玲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马歇尔计划要让欧洲人在接受帮助的同时，还感觉到尊严。
是，
就让我想到川普总统他在周二这个演讲当中，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主权观。他这个原话说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坚持两个核心的主权责任，那就是尊重自己国民的利益，同时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
但是刚才静玲也说了，他前脚说完这个话，后脚就说他要彻底的销毁朝鲜，那金正恩就不乐意的说我们也是主权国家。所以你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主权包含两个这个因素嘛，啊，一个是对本国人民，那当然利益为重，那对别的国家呢，你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我觉得在你如果特地讲到金正恩讲到北韩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嗯，
因为这个北韩他在这个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做得都很烂。第一，他对自己的人民很不好，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权的这个侵犯了，这个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饭都没得吃，所以他没有尊重自己人民的利益，对不对？他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他不去在这个穷兵黩武，他如果不去这个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导弹啊，花在核武上，跟世界上做正常的贸易，他可以发展起来的，他没有做。那第二个呢，他对别国的这个权利的这个尊重，他没有尊重。
是，所以这个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如果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没有遵守或者他违背了两个核心的主权责任，是不是就给予了其他国家去干预他国内事务的权利呢？
我们看哈，这个川普总统虽然讲了一些狠话，而我要纠正一下这个静宁的，他不是无端的说我要把这个朝鲜给彻底的给摧毁，他没有，他说如果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没有选择，你要来侵犯我或我的盟友，对不起，如果你这样子对待我挑衅的话，你把我惹急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把你彻底摧毁。
可是国华他也同样挑衅金正恩呐，尤其是他的言辞上，我想这一次几乎拉到跟金正恩是对等，所以你看到大家就是像是互相在叫喊。
没有，这个川普呢，他有些发言，大家不要这个叫什么？这个支离破碎的去理解他，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是一个
思维比较跳跃啊。
他有些这个话呢是想到哪说到哪，断断续续的。这个方面我也有看法，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他是看他的主要立场，看他的哲学。那我觉得他的这个他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说，今天如果他觉得这个金正恩胡作非为，对内胡作非为，对邻国对别的国家胡作非为，然后他就去发动战争去攻打他，这个他就违背了他的所谓主权的论述。
所以
他没有，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一次又一次的去了联合国，他一次又一次的找中国、找俄国、找别的国家、找安理会来讨论这个朝鲜朝核问题。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他是在尊重他的主权啊，他没有起兵这个去打他，对不对？一直在说，如果你打我，对不起，我报复起来就彻底摧毁你。这个没有。
其实川普总统谈到的这每个国家的两个核心的主权责任啊，就是一个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再一个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可能有出现矛盾的时候？就比如说美国如果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别的国家也同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侵犯到了美国的权利，美国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了呢？
我想这个其实这又回到就是说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啊，其实过去以来不只是美国，很多主要的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家利益跟这个全球的这个利益之间要怎么样去平衡啊，这是长久以来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争论点。
对
一个争论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说，它可以争论，它可以讨论，它可以辩论，可是作为美国像这样的一个大国家哦，他还是 super power 啊。国华刚刚说川普是商人啊，对，他是商人没有错，他是纽约出生的房地产商，可是今天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同时也是美国的总统啊。美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点，不管他今天有哲学，他有他自己其他方式，可是他必须要学习做总统，而且是要学习做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今天美国还是一个足以领导世界跟影响世界局势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当然川普他在国内喊出的是这个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也是为什么他当选啊。但是我觉得在联合国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他如果要把这个东西今天变成一个
国际上的一个新的一个主义的话，或者一个新的风潮的话，我觉得这个当中还是有很多要论辩跟思考，而且要非常谨慎啊。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要非常以史为鉴。
我觉得他并没有去要把他的这个想法哈，这个传播到全世界，他是利用了这样一个讲坛，他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领导人对他可能有一些疑虑，他借这个机会把他的这个想法把它阐明。而且他讲那么多主权，实际上在安抚各个国家。你们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就没事了。你们不要老想占美国的便宜，我已经被你们占便宜占了70多年了，你们还要占便宜下去吗？
但是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这种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这个
碰撞，对不对？
对，爆发了更多。
不会，为什么呢？如果各个国家都在追求他自己本国利益最大化，那这个里边就会有利益冲突，国与国之间有，对不对？怎么办？坐下来谈呢？那你就要对等啊。那你就要公平啊，现在没有啊。我跟你讲哈，大家讲这个贸易，老是怪这个川普说，哎呀，他这个要推翻这个贸易协定，要推翻那个贸易协定，要对中国怎么样寄出301调查。你想一想，在世界各个国家中间，现在哈对外开放最大的还是美国啊，对不对？不管你有没有自贸协定，很多国家跟美国的贸易实际上是不对等不公平的。美国开放度最大，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包括这个南韩对美国的开放度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川普说盟友归盟友，安全归安全，如果今天朝鲜要来攻打你，我一定来保护你，但是我们之间的贸易你不能再做小弟了，我们应该在一起平起平坐。
是，除了这个经济问题、贸易问题，川普总统还谈到了价值观的问题。他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指望不同的国家分享一样的文化传统，甚至是政府体系。他也说到，美国参与世界的方式不会是在以向外输出美式民主和美式生活方式这样的方式。那么二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有人也是说，长期以来其实我们在争论说是应该人权大于主权，还是主权大于人权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川普总统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思路？
我觉得哈，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知道政府啊，政府就是治理众人之事嘛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人权当然是高过主权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啊。这可能是又是我从欧洲或者从台湾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自己很稳的一个，几乎是没有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啊。所以我认为在这种状况下，绝对是人权高于主权。
那么国华怎么认为？也坚定的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人权是否高于主权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个在特定的状况下，人权可以高于主权。什么叫特定的状况？比如说发生了大屠杀，发生了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两个国家在那打得不可开交，在这样的情形下，别国尤其是联合国
可以
去干预，可以去制止，这个就叫这个人权高于主权。但是在日常的
还是
生活中，那当然还是主权优先，因为人权的改善基本上还是靠各国的政府。就像你要改善，
就是跟川普总统保持了高度一致。因为川普总统当时在演讲当中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事实证明还是以国家为单位才是最大的来提升。
没有，你看历史，你去干预别国，你想把自己的制度也好，把自己的想法也好强加给一个国家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持久。
没错，这个话题有很多的争论点，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国华和静玲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展出近50年的总统肖像展，在经过7个月的维修之后，今天再次开幕。下面我们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国家肖像画廊。这间画廊自1968年开幕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典藏了美国44任总统总计69张肖像画的总统肖像展。总统肖像展自今年2月起暂停对外公开，而在馆方为画作进行修复之后，7个月后的今天重新登场与观众见面，一起来看一看。
美国第一任总统，也就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这幅肖像，在历经18个月的修复后，今天重回总统肖像展。这幅221岁的古董画像是画廊的镇馆之宝。总统肖像展自国家肖像画廊成立以来便是最受欢迎的展区，每年吸引120到30万人次参观。该区展有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等历任美国总统的肖像，而制作中的奥巴马肖像则先以照片代替。每幅肖像旁都注解了总统事迹，不论是贡献或丑闻都一并呈现。画廊希望大众除了看到美国荣耀的一面之外，也能注意到艰难的时期，并将总统人性化的一面呈现在观众面前。
This installation is not meant to be...
这个展览不只是庆贺美国总统的遗泽，更探究了他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成就和遭遇的挑战，不论光彩与否。
从肖像风格的改变可以看出时代的脚步，而在摄影技术发达的今天，为即将卸任的总统绘制肖像已成为国家肖像画廊的传统，来纪念总统的建树。画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画像将在他离任后于总统肖像展里展出。
能看到这些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模样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不论你同不同意他们做过的事，这个展览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曾经是真实存在的人，带有人情味，而不只是一张画像。
自国家肖像画廊成立后，历任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际，会由画廊为其安排画师绘制官方的肖像画。而在肖像画完成后，一幅典藏于白宫，另一幅则在国家肖像画廊里展出。前总统奥巴马的肖像目前正在制作中，预计于2018年年初登场。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许湘云我们发来的报道。
著名华人艺术家蔡国强在费城举办大型公共艺术展览《萤火虫》，庆祝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建成100周年。和传统的大型庆典不同，蔡国强此次特意用来自家乡泉州的手工灯笼和富有中国气息的人力三轮车，打造了一场公众可以参与的视觉盛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希望以轻松的方式向有着百年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富兰克林大道致敬，同时让人思考生活与艺术、居民和社区的关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刘恩明的报道。
美国费城的艺术文化走廊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今年过100岁生日，对费城人而言，这条大道意义非比寻常。费城公共艺术协会的执行董事佩尼·巴赫这样介绍这条大道。
The parkway is really our cultural district.
这条公园大道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特区，它的一头是我们的市政府，是权力中心，而另一头是费城艺术博物馆，是文化的中心。所以大道连接了两种当代费城人生活的面貌。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in our city.
身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人公共艺术机构，公共艺术协会如何为大道庆祝100岁生日呢？答案就在费城所属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周昆虫萤火虫身上。
We were introduced to Cygwa Chang, who had this incredible idea to create.
我们找上了蔡国强，他有一个极棒的创意，为大道增添萤火虫，就是打造27辆特制三轮车，装饰上大约900个在他中国的家乡手工制作的灯笼，然后在费城组装。三轮车在蒙大拿州制作，灯笼来自中国，然后由费城当地人组装。这是一次跨国界多种文化的合作经验，非常好。
由9月15日开始到10月8日止，富兰克林大道的夜景多了一份浓浓的中国味。每晚6点开始，27辆由各种不同形状灯笼装饰的三轮车载着来自各地的游客穿梭流连在富兰克林大道上。
本来这些灯笼就象征不同的文化的相聚，还有在不同的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自由的乘坐在这个三轮车上相遇，这个就是对这个富兰克林大道精神的一个呼应。它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像我这样的很多移民 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这里带来了光芒，然后虽然萤火虫闪闪的小小的灯，但好像带来了梦想。
We consider ourselves an international welcoming city,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费城是一个对国际人士友好的城市，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大道上的两侧挂满了世界各国的国旗。蔡国强也注意到这个景象，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创作与移民做个连接，因为他自己也是移民。
在夜色中，三轮车上摇摇晃晃的灯笼像极了萦绕飞舞的萤火虫。刚乘坐完三轮车的玛丽与伊丽莎白这样表示。
It's a fun experience.
真是很有趣的经验，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大道上坐三轮车非常有趣，观赏大道的视野与角度完全不同。更有趣的是，看对向车道迎面而来的三轮车，你只能看到光，真的很像萤火虫，真是很美好的夜晚。
The experience on the ride was unique because we don't have.
搭乘三轮车的经验很独特，因为费城没有任何类似的事物，很有趣。
在蔡国强创意下制作的灯笼形状各异，传统、现代与未来兼容并蓄。
一个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玩过的灯笼，五角星啊，什么圆的灯啊，还有那一个像小飞机啊，还有小公鸡啊，因为我是属鸡的，所以小时候就有很多鸡的灯笼。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又长大了，又做了很多作品，像外星人啊，各种各样的飞碟啊，还有机器人，这些呢也给它做成了灯笼，包括现在比较时尚的一些符号都给它做成了灯笼，像那表情符号什么都做成了灯笼。
三轮车与灯笼激起了在费城中国留学生的共鸣。
给我的感觉首先就是中国元素非常浓，而且都是就是非常日常的中国元素，就是平时看到的三轮车，然后配上那种彩灯，而且是纸做的，而且它那些彩灯不是经常就是过年过节的那种题材，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食品，然后还有像摄像机的形状，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用大陆人的话可能说戏称它为三蹦子，但是在美国好像真的是很少见，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在飞里出现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一种感觉。
乘坐三轮车是免费的，在大道两端各有一个候车站，除了亲身乘坐之外，这对情侣还请了专业摄影师用三轮车当背景来为他们的爱情记录下历史性的一刻。
这些三轮车和灯笼开放给来自全世界的民众，他们随时可以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可以参与到这作品来。这样的纪念呢，更表现了这一条大道的历史和政治的意义。
一点点的星火之光在夜色中飞舞，对蔡国强而言，萤火虫意味着移民之外还有。
萤火虫象征着我们这个万国旗帜的大道和这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的精神，萤火虫也象征着梦想。
在萤火虫创作开幕仪式中，蔡国强带来了另一场一次性的表演，27辆灯笼三轮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官方州乐的伴奏下变换出各种不同的队形。扮演三轮车夫的人都是来自费城以及各地的业余表演者。尼科尔·蒂托马索谈到了他参加这个展出的感觉。
我想要参与艺术活动，我一直都很喜欢参与，虽然我对音乐方面没有太大兴趣，但我喜欢参与市区的活动。
This exhibition really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what public art can be.
这个作品将公共艺术的概念发挥到极致，因为你可以乘坐，而社会大众让这个作品完整了。没有大众的参与，这就只是一系列27个物件，但是让大众参与来成就这个作品的想法，我认为非常特别。
对于希望看到烟花表演的民众，蔡国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些虽然都不是烟花，可是这些是少年的不灭的烟花，这些灯笼。
富兰克林大道百年的庆祝活动如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微光一样，在蔡国强艺术创作之后，还会有一系列庆祝活动相继点燃，持续整整一年。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鲍荣发自费城的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在泰国，这些正穿统一制服的狗狗肩负着维持治安的任务，它们都是流浪狗，身上穿的是一款智能马甲，马甲领子的部位暗藏着微型摄像头，能够帮助锁定街道上出现的危险人物或情况。当马甲上的感应器感应到狗狗具有攻击性的叫声时，摄像头会自动激活，并向监控中心发送实时视频画面。设计者希望这款马甲可以帮助改善流浪狗的形象。他们说，在正式将马甲投入社区试用前，他们还会做更多的改进和测试。电梯我们是司空见惯，但是你见过这样的电梯吗？这种电梯由一串不断移动而且没有门的电梯箱组成，一旦开启，电梯就会一直循环运转下去，永不停止。乘客上下楼只要看准电梯箱，跨进跨出即可。错过了想去的楼层也没有关系，等电梯再循环到那个楼层就行了。这种名叫帕特斯诺特的电梯19世纪首次在英国出现，发明者希望人们可以不用酒后就能够去到他们想去的楼层。虽然人们对这种电梯的安全性有些担忧，但是在中欧和东欧等国还有十几台这样的电梯仍在运行，继续成为人们上上下下的选择。最后我们去维吉尼亚州的西点看一看，美国原住民马塔波尼部落在那里举行了一场 Powwow 典礼。 Powwow 的意思是精神领袖，但在美国流行文化中这个词指任何的美国原住民的集会，虽然这样的说法让美国原住民不满。帕瓦典礼通常是一整天的唱歌跳舞、交际和传统游戏。在巴塔波尼部落的这场典礼中，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表演传统的草鱼舞。这个活动吸引了许多对原住民文化和团体感兴趣的人。
上个周末，美国上映了一部根据斯蒂芬金小说改写的描写恶魔小丑杀小孩的电影《小丑回魂》，非常的叫座。观众们好像都喜欢恐怖，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小丑的图片哪儿都能看到。但是小丑演员说，观众是要娱乐，他们还将继续为观众呈现出面目各异的小丑形象。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一代又一代，小丑一直在逗孩子们欢笑，只是在最近，他们才要让孩子们惊叫。
我觉得小丑真的很吓人，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小丑回魂》，我过去看过，此后就一直感到很恐怖。
面具，你不知道面具后藏着什么，就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我觉得面具很吓人。
这种反应在历史学者和曾经当过专业小丑演员的戴维·卡里昂来看并不意外。
我的看法是有证据的，我认为小丑作为孩子们和朋友的甜蜜与光明的偶像已经太泛太烂，需要改变。
所以像滑稽的马戏团小丑或马塞尔马索之类的温情雅剧发生了变化，我们推出了令人恐怖的小丑，观众或许会为之一笑，但笑声中带着紧张，并不是欢欣的大笑。也有很多小丑在接受训练，期望给人们带来尽情的欢笑。洛杉矶小丑学校的老师扎克·斯蒂尔说，他就宁愿删除坏小丑身上的夸张成分，他的学生也是一样。
如果我把时间都用在这些方面，要求那些人保持安静，我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塑造出小丑真实的性格。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积极的、创造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作用，彰显出我们追求快乐、追求好玩和通过这些方式保持人际沟通的所有需求。
丽莎·龙是扮演小丑的演员，她说这些人际间愉快的联系就是他对小丑角色前景看好的原因。
我们多久有一次机会尽情欢笑，或者带着傻气和觉得好玩？我认为大笑对人们是有吸引力的。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儿童娱乐业者所做的，就是不定时的让孩子们得到这个机会。他们或许哪一天或者那个星期都没有这样欢笑了，给人带来欢笑的机会，我认为这才是吸引人们来扮演小丑角色的原因。
他说，只要世界上有孩子，扮演小丑这个行业就有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